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特别教导我们怎么样在海外的华人教会当中来注意到对第二代的我们的子弟怎么样来在他们身上有一个事工，求你来引导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 好，今天的题目本来是要讲这个华人教会的英语事工，不过后来我就把它稍微扩大一点，因为其实在美国当然是英语事工了，那如果你是华人教会在比如说在菲律宾的话，那第二代的问题就是可能用英语或者是用菲律宾话。那我发现其实海外地区的华人教会的第二代的这个第二个当地语文的事工都面临类似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就一起讨论。那当然等一下会提到说海外华人教会的第二代通常因为文化了种种的影响了，所以可能他的语言都是以当地的语言为主的，那么都面临类似的问题。不过算起来在北美地区的第二代当然是用英语了，那么北美地区的第二代施工算是比较接近成熟的。那比起我去过像阿根廷那边的第二代就要讲西班牙文菲律宾他们当地的人主要是讲英文加一点点菲律宾语，那马来西亚当地的人的话呢，就是除了华语以外他们通常不太讲马来语，那么都面临一个第二代的问题，所以有一些问题是类似的。那盼望透过这个讨论思索呢，可以为华人海外华人教会的第二代事工想出一些对策啊。那所以首先第一个先谈到海外华人教会第二代事工都面临了一个类似的困境。那第一呢，就是第二代的信徒会从教会中慢慢流失了，就是说父母是基督徒，儿女呢可能也跟父母来到华人教会，可是久而久之这个孩子种种的原因慢慢从教会中就流失掉了。这个情况是不同的侨居地都有啊，所以很多父母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在教会参与很多侍奉，可是他的孩子慢慢就离开教会。那么第二代的流失问题蛮值得注意的。多严重我没有看到很多很明确的统计数字，但是我的确看到一篇文章是韩国教会讲的，韩国教会在北美呢他们有很严重的流失问题，他们号称流失率 60%， 他们称它为出埃及，就是你就走出去了，他出埃及记当然跟圣经中的出埃及刚好是相反的。那韩国教会在北美呢是很特别的，你知道在韩国国家里面呢，大概韩国人人口当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是基督徒，目前是超过25%，可能应该是30%上下。可是在美国的韩国人75%是基督徒，所以在美国的第一代的讲韩语的这种韩国人来说，去教会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当然很多韩国人在国内没有信基督教，然后来了美国会信基督教的原因，就是因为来到这边人生地不熟，教会他们有很强的这个联络网跟这个彼此关怀帮助的，就有点像早期中国华侨在美国以后那个同乡会一样。那在美国这边的韩侨最强的社区团体就是教会，教会。所以因此在韩国没有信主来了这边的话，去接飞机的安排住宿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教会，那弄完以后他当然就进教会了。所以据称第一代的韩国人在教会有75%，可是第二代的孩子在教会的却没有这么高的比例，是很特别的。因为理论上第二代的孩子能够讲英文的话，那这边美国的美国人的教会也很强，所以理论上第二代比第一代更容易信基督教才对，可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华人教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韩国教会或其他族裔的教会也都有类似的问题。那在 Boston 地区我也听说了，像柬埔寨的教会巴西人的教会在 Boston 很多，那他们的第二代的事工也都面临一个不能说是非常大的困扰，但是是有困扰啊，所以这点是很多可以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海外华人教会呢常常是第一代华人教当用中文堂，中文堂的意思是有的是用 广东话的，有的是用所谓普通话的，那也有少数教会用台湾话的，这三个语言为主。那么第一代不管用什么方言的中文堂，跟第二代主要都是像美国来讲就是用英文的，那如果在阿根廷第二代是用西班牙文的，因此第一代跟第二代之间有的时候会存在某种不同程度的张力，就看地区而定，有时候两边的张力大到一个地步几乎要闹分裂啊。那一般来讲呢，主要的一个张力的原因是因为语言的不同，文化啊，当然还有年龄的差别，还有一种是领导风格的问题，所以两代之间的教会常常会有一些很强的那种张力，就是说紧绷的那种力量存在啊。那么因为地区不同啊，所以譬如说我个人感觉到有些地区国家呢，这个华人侨社很强，譬如说在我去过的马来西亚跟菲律宾来讲，其实很微妙的一个情况下，华人的第二代他的中文能够保持多少，往往是不自觉的，华人觉得他们跟当地人的文化的水平高低的问题。华人只要来到北美，华人是这样子哈，中国人是有多少有一点点，你说崇洋媚外吗？我不能说没有，来到美国就觉得洋人的文化是比较高的，中国人的文化是比较低的，所以第二代的中文很少留得住的。有人说哈，财富不过三代，我不知道财富过不过三代，中文绝对不过三代的，就是你的孙子在这里出生，你肯定中文是没有了，你的儿女这第二代呢是半吊子，这第三代肯定没有的。可是你到菲律宾华侨，他也到第八代中文还讲得不错，为什么？因为华人在菲律宾会觉得那些都是番，所以我们是华人，他们是番，你要讲点番语为了赚钱是可以的，可是文化上我们是就是华夏嘛，对，他们是番嘛，对的。所以很有意思，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某些这种侨居地呢，这个华文哈可以维持了很多代的，父母也很努力，孩子也愿意学啊，觉得我们的文化是高人一等的。可是你到了这些比较强势的，譬如说美国了，你到了欧洲了，那边的华人真的是中文不过三代的，就父母有的时候，甚至在美国我都碰到很多家长啊，鼓励孩子讲英文，然后这个父母讲的那种洋泾浜的破破的英文来跟儿女在那讲英文，生怕儿女英文赶不上，那其实他哪需要你帮忙呢，然后隔一阵他就笑你，哎呦，你这爸爸都讲英文太差了，所以还不要跟你讲英文，他宁可你讲中文他跟你回英文。所以父母也不鼓励他的孩子就是维持他的这个中文的这个东西。但是有些侨居地呢，侨社很强，像菲律宾马来西亚了某些地方的话呢，他中文可以维持很多代的话呢，那因此在教会里面的所谓第一代跟第二代之间呢，这个语言上的沟通的桥梁是比较强的，文化上的认同也还比较好，那么隔阂可能比较小。那我说北美或者在欧洲，第二代很快的变成说中文都 lost 掉了，那么他的语言甚至他的文化价值观多接受了当地的文化，那这个时候可能张力就比较强一点，那问题会比较多这是一般而言。但是我想个别的教会可能都还有一些不同啊。那我只去过少数一些像阿根廷啦、东南亚一些国家啦、欧洲一些国家，所以可以感受到一些不同的一个状况。那当然这种张力会大到什么程度，那有一些是属于文化的语言的，那我说类似的一个情况就在我们 Boston， 就在 Lexington 有一个韩国教会，这个韩国教会最近又发生了一次很严重的分裂，不过在大概有六七年前的时候发生过一次分裂，那一次的分裂就是典型的第一代跟第二代之间发生的冲突。那么第一代的韩国教会牧师是韩国人，在美国读神学的，那我见过他，跟他一起吃过中饭，这样，那是非常典型的传统的韩国人啊。那典型传统韩国人有几个特征，其一个就是说他们的领导风格是非常近乎于独裁式的，所以呢如果新加坡有李光耀式的话，那韩国就有朴正熙式的，就是那种非常权威领导的。 那韩国牧师每个都是权威领导的。那这个牧师本人，我相信无论属灵的方面，各方面恩赐方面都不错，就他领导风格是他的个性跟他的那个文化的影响。那那个时候六七年前，他们的英文堂非常成功，那个叫 St. John Methodist Church 啊 ，St. John 是一个巡理会或者卫理公会。那他们的英文堂大到一个程度，六七年前的时候，他们的英文堂大概就有250个人，而且90%是大学生，几乎在整个 Cambridge 地区，哈佛的、MIT 的或者这些 BU 的这些学生，少数去美国人教会以外，无论是中国人，无论是韩国人，甚至一些美国人都跑去圣教，几乎是大学生的教会，带得很火热。可是那个传道人呢，是一个牙医，没有读过神学院，是个牙医，非常有恩赐，也非常投入。哇，但是250个那个大学生的教会，你就知道他的韩国人教会也不过才200，所以英文堂跟韩文堂几乎是平起平坐的啊。那后来发生冲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那因为人太多，那我说那个负责的所谓的牧师本身是牙医，当然我那时候不太，我到现在还不太确定他是牙医出身，他是不是也在 practice 也在做牙医的工作，还是他原来牙医出身现在是全时间做传道人，我不知道。所以他太忙，所以他就请了一个神学生帮他的忙。那后来他甚至那神学生毕业以后，他就聘他做他的助理牧师，等于做英文堂里面一个牙医做算是主要的负责，再加上一个助理牧师，那整个教会有一个韩国人的主任牧师。那当然这个人也是韩国人了，他是大概10岁左右从韩国来美国，所以他韩文可以讲，那英文是更好，所以跟主任牧师用韩文沟通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他有一个助理牧师是比他更年轻的，那个韩文也可以讲，不过英文也是很好。那后来因为工作太多，他就要聘一个秘书，专任的文书秘书帮他做事情。就为了这件事情发生争执，最后就分裂了。那个主任牧师说，韩国人教会韩文堂我一个人管，他是主任牧师兼韩文堂的牧师，我也200个人，我连个助理牧师都没有，我给了你一个助理牧师，我连一个秘书都没有，你还要一个秘书。他觉得说太多了吧，你也200，我也200，那我呢就是好像一脚踢，我没秘书也没助理牧师也可以搞定啊。那你呢，已经给了一个助理牧师了，一个 part time 的文书同工还不够，还有 full time 的秘书同工。当然他说哎呦不一样啦，我们这边因为你知道英文堂他们有时候单单做一个聚会的节目单就做了很多花样的，然后常常很多 email 啊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做法跟第一代做法会不一样，所以他们觉得工作很多，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全时间的秘书。会的事情就讲了又讲，讲了讲，讲到最后有点不欢而散。就后来那个英文堂的牧师就辞职了，辞职以后他的英文堂一下从250就掉到剩四五十个，四五十个就是所有韩国人的子弟，因为原来英文堂250个里面本教会的子弟只有40-50个，其他200多是所有来 Boston 读书的第二代的亚裔的教会，等一下我会提到亚裔的英语教会的，200多个来了。所以他一走这200多个就走了，那只剩下就是爸爸妈妈来，孩子没地方可以去的青少年，噗一下子从250就变成40-50个人了啊。那这个就典型的第一代跟第二代之间有时候那个张力啊，那这有时候是领导作风的不同等等啊。所以这些事情在韩国教会会发生，在华人教会我所知道的也发生过几次类似的，原因当然不同了哈，有时候是为了这个，也是为了那个，所以两代之间的教会是有些张力，这也是海外华人教会的第二代事工的一个困境之一。第三个困境就是很难找到同工传道人，不太容易找到。那么北美地区还算比较好，因为现在第二代第三代的华侨也有了哈，所以能够讲当地语文的传道同工算是稍微充裕一点在北美地区，但是在别的地方就很难。像阿根廷来讲，我去的时候每个教会几乎都有第二代的，但是你要阿根廷我所知道的传道人当中只有一两个可以讲相当流利的西班牙文的， 啊，那有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师长，他本身就是大概15岁就去了阿根廷，所以他整个教育是用西班牙文的，所以他西班牙文非常流利，但中文能讲能读，他也用中文讲道，啊，所以他可以用中文讲道，用西班牙文讲道，所以他两种语言都非常好。可在整个阿根廷布宜诺斯艾维斯首都，只是他这一个，这两种语文都非常好，啊，那他神学院读就是用西班牙文的神学院，就这种人很少。那其他的要么就是中文很好，就西班牙文不行，跟第二代之间的侍奉有困难；要么就是西班牙文很好，可是中文不行。所以这个总是这个困难。那么其他地区我都发现，这个能够讲当地语文的年轻的，尤其是华人背景的传道同工，很不容易找到。那不能找到了怎么办呢？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聘请当地的，譬如说你在德国，你找不到能够讲德语又能讲中文的传道人，你就找德国人帮你做第二代的事工。有时候可以找到这样的人，可找到这样的人以后，这个德国人就不会讲中文，那德国人跟第一代华人为主的教会啊，跟传道人之间的沟通，有时候加上文化的差异可能更大。所以呢，你可能用这个来代替是可以的，可是两代之间的教会间的张力可能会更加困难。那么在北美我已经知道了很多华人教会的英文牧师是美国人，啊，那也是就是说在北美的讲英文的传道同工算是比较充裕的时候，有时候都还要借助美国的传道人来帮助你做英文事工，那在别的国家可能更难。而且我所知道的很多在美国的英文传道同工，很多人他有某种程度的这个中国文化背景或者中文的背景，譬如说有一些在 New Jersey 有个教会有的传道同工，他原来在澳门做宣教士做了七八年了，所以中文基本上可以讲，虽然用讲道呢稍微有点困难，但是基本上中文相当不错。后来是因为身体有个病，他是一个肌肉萎缩症，所以不能在澳门就回来，所以因为医病有没有参加中国教会或者中国教会聘他做英文牧师。但他太太是中国人，太太是中国人，是华侨，但是学的中文非常好，所以他们有一点点这种背景。所以虽然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美国人，可是他有这些背景呢，帮助他跟第一代华人教会之间的沟通相当不错，相当不错。如果说在北美地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想其他海外地区华人教会缺乏那种第二代的传道同工是非常明显。譬如说我听说法国那边的华人教会一样，孩子都讲法文，可是在那边几乎没有几个华人教会的华人的传道同工能讲法文讲道的，那怎么办？那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所以基督徒本来就很少，所以你要找法国人讲法文帮你做法文事工恐怕都很难，因此他的第二代就会流失得很厉害。这个都是一个海外教会第二代事工共同面临的困难。那么第二部分我就提到北美为主的英文事工，啊，华人教会的英文事工有几种可能的模式，就是说英文事工怎么做。那在各教会里面大概看到的情况呢，第一种是最普遍的，我称它为保姆型。保姆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英文堂的传道是中文堂父母孩子的保姆，所以聘一个英文传道跟聘一个 babysitter 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在中文堂聚会了，对不对？那我的孩子从儿童再上来到青少年了，然后青少年总要有人去照顾他，别乱搞啊。于是就聘一个英文传道去照顾他们，而那个英文传道就是这一群青少年的保姆。那教会中文堂跟英文堂的关系呢，也几乎像，好像如果你家里请一个保姆啊，请个奶妈，那你是女主人呢，啊？奶妈是什么？你是女主人，谁当家？当了我当家了，这是我请来的保姆嘛。所以在中文堂英文堂的关系呢，也几乎像保姆型的教会的时候，中文堂当然是为主，主任牧师一定是中文堂，英文堂的传道呢永远是二把手三把手四把手，就是这样子，是吧？因为他是保姆嘛。所以保姆型的教会这样的情况，就第一个就是他的英文堂大部分是以青少年为主，是为了照顾青少年的。其实这样的教会哈，保姆型的这种华人教会呢，我所去过所看到的，我想我大概知道是70%-80%以上的 北美的华人教会是属于这种形态的。因此百分之七八十的这种的华人教会的英语堂，如果你去聚会的话，你坐下来一看，通通是高中以下的青少年，几乎没有几个大学生，那更少的是所谓成年人。所以百分之七八十的华人教会目前是这种形态。那少数几个比较年长的会坐在当中呢，状况是这样。一种状况就是说，有时候是异族通婚，先生是美国人，太太是中国人，所以太太去中文堂，先生那当然只能去英文堂了。所以两三个年纪大一点的三四十岁的陪了一群小朋友在一起的，那通常就是屈指可数，你都可以点出来哦，三两个。那三两个大部分都不是中国人，都是老美，那老婆是中国人，所以老公呢就知道去这里。这种情况这是很容易在华人教会看到的一种状况。但是呢，这种教会呢也通常都面临一个共通性的困难，就是这种教会的英文传道都很短命，都做不久，通常很少超过五年的，所以它的流动率是平均三年左右大概就会流动啊。那很多人说为什么传道人留不住，其实我说道理很简单，如果他是一个保姆，那么青少年他就跟他在一起，那么这些传道同工通常会聘来的话都是神学院刚毕业的，大概是25岁到27、28岁，大概不过30岁的，所以这些人年轻人当然跟孩子们也可以玩在一起，没有错，陪他打篮球，陪他上山下海。五年以后他结婚了，他自己有 baby， 然后呢他觉得我太老了，篮球打不动了，下海游不了了，然后呢拜拜，再找一个年轻的来陪你游泳去打球吧。那反正这个英文堂呢永远是青少年，所以青少年到了读大学他就走了，去读书去了，或者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我说流失掉了嘛，他不会再回来了。所以这个英文堂永远是在15岁到18岁之间的，每一年都不会变。可是传道同工陪着他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的时候，传道同工越来越老了，是他35岁他不能陪18岁打球的时候自好，好像 NBA 达到一个程度呢，你再是天才的球星到个时候你也得告老还乡，对，这些人就转移阵地了，就离开，那再找一个28岁的来。所以这是流动率很高的原因，也就是因为这个保姆型的教会呢对这个英文传道的要求期望，他的工作的内容很多时候是陪同这些青少年事工，跟他们有关的。同时除了说体力上你可能负担不了以外，另外一方面也可能你会越来越觉得这个隔阂越来越大了。你很难想象一个英文传道是58岁的带一群15岁到18岁的一个青少年团契，你说怎么个带呢？所以如果说这个英文传道是25岁到28岁，跟15岁到18岁中间差个10岁呢，哎，蛮可以在一块儿。那他们有问题找这个传道呢也可能觉得比较亲切，如果找一个58的话，哇靠，比我爸还老，他会找他吗？不会，他连爸妈都不找了，还会找这种比我爸还老的。所以这种以青少年为主的保姆型的教会，通常的传道同工很少超过30几岁的，所以他流动率很高，很少超过30几岁，那整个堂会里面都是很年轻，所以因此就是说属灵上当然比较不成熟，也很难自立，经济上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奉献，也不太容易成长。基本上那种英文堂的规模跟中文堂的规模是成一定比例的，换来说他的英文堂都是第一代的中文堂的父母的孩子，中文堂成长这个英文堂就成长啊。只有一个例外的，就很可能就是说中文堂没成长，可是很会生，就生出一堆出来了，但这个要生到青少年的话大概还要很久以后的事情，否则的话呢大概都是有一定的比例的。那因此中文堂如果没有太大的成长，英文堂不可能单独有个很大的成长。少数的例外是有时候他英文堂事工做得不错的时候，他会带领他的同学来，所以他父母不在中文堂教中文教会，但是父母不在儿女来了，所以因此他的教会里面的这个青少年或者说英文堂的规模比他中文堂来讲好像超过这个比例的啊，这种情况有。 不多，有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保姆型的教会的一个特征。第二个呢，姐妹型的教会呢，意思就是说两个堂，中文堂跟英文堂之间的有点像姐妹关系了，不像母女关系，也不像这个保姆跟主人的关系哈，所以比较有点平行。那这种的英文堂通常人数上还有年龄的分布上呢就比较正常一点，所以通常这样英文堂首先他们要能够吸引讲英文的专业人士，当然是以华人为主，甚至一些外籍的基督徒，就是说不是中国人的啊，包括一些可能是美国人，但也包括其他的亚裔，比如说少数韩国人，少数东南亚来的这种不是华人也会参加。那么因此他的年龄是比较正常的，就是英文堂会是这样。那在这样情况下，英文堂跟中文堂之间就是一个姐妹关系了，只是这个姐妹谁是姐谁是妹，这是有点奥妙了。那理论上大部分华人教会至少华文中文堂呢是姐，然后呢英文堂是妹妹，对吧？年龄比较小，不过有例外的哈。我知道有好几个很老的那种唐人街的这种教会里面，有时候英文堂无论人数年龄，有时候比中文堂还要大还要老的，有一些是这样。譬如说你去那个夏威夷的话， Honolulu 有一些华人教会，那边已经是第五代第六代的华人教会，还叫中国教会，可是里面呢是以英文为主的。那个老华侨有80岁的老华侨讲英文的，广东话都不会讲。那个时候他的英文堂其实是主体，反而你讲广东话的讲普通话的那种就是小老弟了啊，无论人数比较少，平均年龄也不见比较大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姐妹到底是不是一定是中文堂是做姐姐的角色，所以老大的角色，那倒不一定啊。不过大致上中文堂还是为主的。那这种的英文堂因为它比较成熟一点啊，人数多或少有时候看情况，不过通常在这样的一个英文堂都是可以达到差不多在100以上。因为通常如果一个比较成熟的英文教会，它如果在30、40、50的话，通常不太像我所说的姐妹型的教会，姐妹型的教会的英文堂通常至少是100，甚至会超过。那第二个呢，既然它很成熟，它可能可以选出它自己的长老执事。那因此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这一个华人教会长老执事有些讲英文有些讲中文，他们是一个联合的长执会还是分开的？那我所了解的是两种都有，可能比较多的是联合性的，就是长执同工会里面可能有比如说5个执事讲中文的，3个讲英文的，或者说3个从英文堂来的。那这种情况下他们开会的时候全部是讲英文的，因为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大概执事们大概都可以用英文沟通啊，上班啊等等，所以因此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联合的执事会统一的语言就是用英文，它是一个联合的。但是也有是独立的执事会，我也知道有几个教会用这样的方法。但另外一个除了执事们就是平信徒选出来领袖之间的关系以外，另外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传道人。有的时候我发现传道人跟传道人之间的同工比平信徒之间的同工还要困难一点。换来说，我听说过在华人教会当中有时候两代之间的堂会之间发生一些矛盾的时候，大多数是来自于传道人，就是说中文堂牧师跟英文牧师之间有矛盾，这种机会远多过于中文堂的执事跟英文堂的执事之间有矛盾，很奇怪哈。当然我也不是太特别奇怪，我想个人的因素还有在这个整个带领教会的方向，很多东西有时候会有一些观念上做法上的配搭上的困难，这个是姐妹型教会处理上必须很小心的一个问题。最后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它也是姐妹型的教会，不过这种姐妹型教会我是说很不一样，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美国人教会，他开拓中文事工，他叫做 Chinese Mission， 那一个很大的美国人教会可能他有1500个人，然后看到一些中国人，然后就说好 开始一个中文的一个聚会，所以中文堂的聚会可能有80个人，英文堂是1500个人。然后呢，在这种的教会里面呢，成年人有中文英文聚会，儿童跟青少年通常大多数的是中文堂没有自己的儿童主日学，没有自己的青少年的 program， 它都是并入美国教会里面。哦，美国教会的孩子150个，华人有15个，就并在里面一起做，不会说中国人自15个人自己还搞一个儿童主日学的，啊，通常是并入的，所以没有自己独立的儿童主日学，没有自己独立的青少年事工，只有成年人有2个堂会。而这种型的姐妹的话，那很明显的老大姐当然是老美了，哇，教会那么大，建一个房间都够你用了。这种在中西部跟美国南边这边很多的教会是这样子，尤其是那种小镇啊，小镇的时候华人就是1-2千个人，那华人教会就是70-80，不到100，那很难自立的。那美国教会都是上千的，那通常他有这个负担意向，他要做中国事工的时候，常常会变成这种形态的。那这个时候，华人教会跟美国教会之间也是一种姐妹型了，但那种是中国教会是小妹妹，那美国教会大姐姐，即使不是你的老祖母的话呢，几乎是像这么的关系。那这种教会有的时候经济上甚至都是美国教会支持了，啊，所以我去过很多教会也是属于这种形态的。那姐妹型的教会哈，我提到的就是说，有时候中英文堂会之间是有一些配搭上的困难，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但不是说不能解决的问题。我所知道的例子当中有一些是这样的状况，因为如果英文堂会很健全，人数或者说年龄各方面来讲很健全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年龄从老到小都有，经济上他完全可以自立，就是说这个英文堂如果独立出来的话呢，他要自己聘牧师，自己单独跟华人教完全分开都没有问题，经济上他负担得起。那第一种保姆型他就没办法，因为都是青少年根本就没有收入的。那这种姐妹型的话，英文堂他可以自立，他的传道人通常年龄也比较大，就是说如果他堂会里面有40-50岁的讲英文的，不管是美国人或者第二代的华侨，传道人不会20-30岁的，传道人通常是30-40岁40-50岁，相当成熟相当老练，恩赐也不错。那因此这一个英文堂的牧师跟中文堂牧师之间就产生一个微妙的关系了。微妙关系的可能性你可以想象出有几种可能状况，一种状况是，好，英文堂的牧师现在52岁，他的堂会100多个人，从老到小都有。那中文堂的牧师最近换了一个人，一个老牧师退休了或者离开了，现在最近聘了一个35岁的中文堂牧师来了。那好，如果你要问谁是主任牧师，中文堂他大了，他是，所以以后是母姐妹，他大姐小妹，所以中文堂是大姐。对，中文堂可能250个人，英文堂150个人，可是英文堂牧师52岁，中文堂牧师35岁，谁大啊？我所知道的教会有好几个北美的华人教会为这件事情闹得不愉快的，甚至几乎要闹分裂的都有。因为从传道人本身来说，论我们叫做论年龄，或者大陆说法叫做排班论辈，嘿，我52，你35，哎，你做我的主任牧师，只是你堂会大而已吗？啊，个人的这个问题。那有的时候你要让英文堂的牧师虽然年纪比较大也不错，请他做主任牧师，可能中文堂会的会员跟长职们可能不同意。啊，他觉得，他是比较洋化的，啊，他做主任牧师的话，什么？所以有时候也摆不平。摆不平，那有的教会干脆这样做了，就没有主任牧师，英文牧师、中文牧师平起平坐一样大。可是，一样大，你总会一样大的。譬如说，一个教会嘛，就是一个会堂，然后有的人9点钟聚会，有人要第二堂，譬如说10:45、10:30聚会，有人比较晚一点。那当然了，谁要9点钟了？懂吧？9点钟那么早起来，那我10:30，我也要10:30。那好了，平起平坐。这种事情就只有一个堂会在10:30的嘛，那有的时候就会挤到一个比较不好的时段，懂吧？ 那一个教会如果两种语言还基本上还好办，总是最早的不过是九点或九点半，第二堂十点半或十一点。如果三个语言就麻烦了，所以很最麻烦的教会就是它有中国语堂、有广东堂、还有英语堂。那三个一排起来的话呢，一定人最少的就被挤到最不好的时段，早上八点的。对，很多教会为这个传道人之间闹得很不愉快。比如说有的教会是这样，正好广东堂八十个人，国语堂这个350，英文堂150，好，那就按大中小嘛，最多人最好的时段精华时段11点，然后中间一个9点多的是英文堂，最早的8点钟就是广东堂。那广东堂说8点钟谁来啊，那难怪我们教会长不大，永远是80。对，如果你换到10点半，看我会不会长到150。哎，谁也不让你换了。对，中文国语堂说啊，我10点半让给你，我现在8点钟聚会，我还不干。所以像这种情形，我就说虽然是小事一桩，但在教会里面的配搭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摩擦的啊。像这种三个堂会，那即使是简单的两个堂会之间，有的时候也是多多少少在设备的运用上啊，在教会侍奉的路线上等等啊，譬如说英文堂聚会有的时候打鼓啊，声音比较大，对不对？那打鼓的时候在讲台上就摆了很多鼓啊，那有的中文堂是很讨厌有鼓放在这里的，那看到都讨厌，不要说打鼓声音好了，把鼓拿走。那英文堂说怎么可以拿走，那每一次拿走啊，仓库每一次聚会就搬出来，搬出去，搬进来，搬进来。我所以说在两堂之间发生冲突摩擦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芝麻蒜皮的小事，但可以闹得非常不愉快的，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不可忽视。那因此第三条路线就是，他成熟到个地步，连姐妹都不做了，嫁出去了，叫做独立教会，另起炉灶，叫做独立型的，我们叫做亚裔的英语教会。因为这种教会通常不一定是华人第二代讲英文了，这个亚裔呢，通常就是有韩国人、中国人为主。那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少数的日本人啦，可能柬埔寨啦，或者是菲律宾，但是第二代都讲英文为主的，这种亚裔教会在北美的大都市越来越多，特别在加州。啊，那很有趣的是，这些亚裔的教会的牧师呢，当然是英文教会啊。我所知道的，大多数是韩国人，2%到80%是韩国牧师带领亚裔的教会，可是教会的成员当中，常常有1/4到1/3是中国人。那其实韩国人的第二代呢，一方面是这样，因为我说过韩国基督徒很多，第一代有75%，第二代虽然流失不少，我相信在韩国人的第二代当中很可能40%到50%是基督徒，所以因此在这个比例之下，他们很多现身传道的话呢，你到任何一个北美的神学院去看的话呢，韩国学生总是中国神学生的5倍到10倍。Golden Conway 中国学生不过就是讲英文讲中文加起来，不过通常维持在20个上下，少的时候10几个，多的不会超过30个。韩国人是100多的，甚至有时候200。所以你到 Golden Conway 去神学院去，我每次有时候偶尔去这边吃中饭，一看到亚洲脸孔，我先猜是韩国人，就少数是中国人，韩国人很多。所以因此要找讲英文的传道人，在韩国人当中找问题不大，太多了。那有一些人如果年龄够成熟等等，他就另起炉灶嘛，就成立一个亚裔的教会。那也是我发现，就是说民族性来讲呢，韩国人的第一代哈，领导作风是比中国人更那种我们叫做威权式的领导。那对第二代的来讲呢，会特别觉得这个格格不入，因为在美国是比较民主式的。那在韩国的第一代教会一向都是主任牧师说了就算。那我认识好几个韩国牧师，只要他做主任牧师，助理牧师都是拎他拎皮包的，一下车助理牧师马上开门，就像副官一样的，这助理牧师哦，这样。所以主任牧师是很有派头的。可是如果在美国，英文牧师是第二代的韩国人的话，有时候之前我们一样大，一人一票，这主任牧师会受不了。那有些因此第二代的人就觉得，在这种韩国教会之下呢，发展英文事工太多的限制，所以他们常常会成立独立教会。所以在 Boston 我所知道的至少有2个，可能有3个 纯粹讲英文的亚裔的教会，牧师都是韩国人，至少有两个我知道，可能有第三个已经出来了。这些教会都成立，有些成立十几年，有些成立一两年，但人数都好几百个。那其中一个最新的那个，就是我曾经提到那个韩国教会那个牙医那个医生，他出来成立一个新教会，他现在在听说在 Cambridge， 我猜大概有两三百了。这典型的亚裔的独立的亚裔英语教会，当然这种教会很可能是大学生加上一些刚刚开始做事的年轻的叫 young professional 为主啊，但是经济上他们已经可以自立了。另外一个呢，这种亚裔的教会即使他的牧师是中国人，这种教会跟华人教会之间通常没有太多的配搭，工作上完全独立的那如果牧师是韩国人，跟华人教会更没有什么所谓配搭侍奉，没有什么可以配搭的嘛这是一个一般的现象，当然不是没有例外，也要看华人教会怎么样在这方面安排。过去几年的时候我们这边跟这些亚裔的教会呢是有一些合作，是什么呢？因为前几年我们不是一直在原来教会的时候，我们一直有一个英文的短宣队去中国大陆北京教英文吗，都是招募这些大学生嘛所以最初是 Lexington 教会跟 Chinatown 的教会两边的大学生合组的，大概从第三年开始就韩国教会加入了，那我最近看 David Lowe 的祷告信，今年去的全部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新的韩国牧师带的那个教会的团员，去了八个人，所以因此那一个变成华人教会还有亚裔教会之间共同派人参加去中国大陆教英文，一个宣教事工上变成配搭了所以这是过去几年当中有的。所以固然配搭不多，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共通的一个配搭的管道或者一个侍奉摆在那里。如果你能够找出一个这样来的话呢，是可以配搭，不是说不愿意跟你配搭，而是你讲英文我讲中文，或者你讲一个讲韩文，那这怎么去配搭呢？所以如果你找到一个可以配搭的话呢，还是可以不过我只知道是大多数独立的亚裔教会他们之间有一些很多的配搭，但他们跟华人教会之间的关系就比较淡一点。当然我说 Boston 比较特别，除了我刚说的那个在大陆教英文的那个宣教事工的配搭以外，另外因为像尤其唐人街唐人街的教会的英文牧师都定期参加每个月一次的全 Boston 有一个亚裔英语牧师的一个祷告会，大概有十几个人，那我参加过一两次我不常参加，但是像唐人街的那个英语牧师每个月都去的，所以因此那个唐人街的华人教会跟这些亚裔的英文的独立教会之间就有比较多的认识，然后自然而然就会有多一点配搭。那唐人街现在也不同，就是说他们现在的主任牧师已经是英文堂牧师做主任牧师了，他现在变成这样的情况，所以英文堂比广东堂人还多，所以呢要排班论辈，他们目前最老的是英文堂的牧师，他52岁了，广东堂的牧师大概47、8岁所以呢主任牧师英文堂做，大家也都服他，因为那个英文堂的牧师事实上是第三代到第四代的 Boston 的华侨，他爸爸就是 Boston 出生的，他自己在 Boston 的教会长大，他从幼稚园就开始在那里，所以他在那个教会40几年，那个教会就40几年嘛，所以他大概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在那个教会的，就从儿童主日学开始一直到他奉献传道，所以他在那边虽然做主任牧师，他在这教会侍奉大概超过25年，他比原来的主任牧师在 Boston 教会还久，所以那边的老华侨也都很接纳这个英文牧师所以英文牧师本来有点说哎呦不行了，你去找个广东话的主任牧师，那些老伯伯老爸妈们都是鼓励他 Steve do it do it， 所以众人一拱就 Steve Ting 就现在的主任牧师是他很谦卑，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美的见证所以他们教会的传道人都很特别，他们教会传道人都在教会好久，现在广东堂的主任牧师也在加拿大教会大概只有20年了， 因为他从读大学，在 BU 读大学就在这个教会，读完大学后来奉献读神学院，然后后来回英国回香港两三年又回来，所以他在教会侍奉差不多超过十几年。可是从 BU 读书开始算起的话呢，他在这个教会已经有20年啊，所以他们的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但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就是说有可能北美华人教会慢慢转型，有可能英文堂的牧师反而会变成主流牧师啊。那这个情况下就是说英文事工跟中文事工之间就比较是能够水乳交融了，不再是那种紧张的那种张力状态。可是大多数华人教会可能还没有转到这个程度。最后一个是提到说北美华人教会那么英语事工有什么可行的策略，远景是如何等等啊，可以做一些思考。那第一个，我是觉得华人教会应该已经很重视英文事工，不过我觉得应该更重视一点。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培养这些英文的事工的传道人。那么培养的方法，当然鼓励他们献身以外，另外就是要提供奖学金啊，各方面的实际上的帮助。那很有意思的是，我观察这个韩国人教会跟中国人教会啊的不同一点，韩国人教会父母是基督徒的，非常多的家庭会鼓励他的孩子读神学院，献身做传道。华人教会是相反的，父母是基督徒，父母是长老执事，可是在教会看多了，看什么？看到牧师跟小媳妇儿一样，因为他自己做长老做执事嘛，所以生怕自己的儿子去做可怜的传道。所以我在美国碰到很多的例子是儿女要去读神学院，父母呢暴跳如雷，然后找牧师算账，是不是你教的啊？你怎么鼓励我儿子去读做传道去啊？可是父母不但是基督徒，还是教会领袖，这华人教会常常碰到的。就是说好像我们中国早期抗战的时候，据说一种说法就是好男不当兵，那今天的华人教会就是好男不传道，先做医生，再做医师律师，最后才是牧师，你知道吗？很多师可以排的哈，第一做律师啦，医师啦，律师啦，什么师啦，工程师啦，然后最后不得已，好吧好吧好吧，做牧师。韩国教会相反的哈，哇，很多父母啊鼓励孩子去做牧师。韩国教会的姐妹们据说都在等着要嫁给一个牧师哦。所以种种因素加起来，是韩国的那个第二代哈，尤其弟兄啊奉献做传道去读神学院，哦，多得要命。当然回过头来说，他真的蒙召吗？我就不知道了哈，太多的诱因了，太多姐妹要嫁给这种牧师了，所以赶快去读神学院。那父母也是去去去，因为韩国教会有个传统，非常尊重牧师啊，非常尊重牧师，所以觉得做牧师是很光彩的，尤其是基督徒在家教会里面的话，哇，牧师很受尊重，嗯，我儿子好，去去去，所以父母会鼓励。那 David Lo 在的时候曾经跟我有一次私下在谈哈，因为我们教会也有所谓的神学生奖学金嘛哈，那神学生奖学金我所知道几十年都没调过薪的哈，9年前我在的时候就是一个月300块，现在还是300块，那也不管有没有通货膨胀，有没有贬值，就是永远300。 David Lo 就跟我小小声的，也不是抱怨，不过提醒，韩国教会都是800-900-1000的奖学金呢。所以呢韩国教会哈对神学生是很慷慨的，很支持的，本教会的或者别的教会，他们对公共康委的这些韩国神学生，哦，韩国教会都抢着去用，那我们也用，但是呢我们是待遇微薄，对很多的影响哈，所以使得我觉得华人教会如果你说在不够培养出太多讲英文的第二代传道人的话，我觉得华人教会要自己反省我们做了什么，还是我们就等于坐享其成，哎，有几个学生啊，哦，然后剩下几个我缺嘛，赶快去找啊。可是鼓励人进去跟鼓励他们在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这方面呢我们都没有做，我们只等他毕业然后把他聘过来啊。那韩国教会是一开始就是鼓励他们读，然后经济上通常给他们蛮优厚的啊。这些是我所谓的华人教会应该更积极重视去培养这第二代的这个传道人。那 第二个问题呢，如果你要重视英语传英语事工的话呢，我觉得不管在传道人之间或者是在教会的领袖们之间，要特别注意到文化的这种差异啊，所以要对于第二代的这个英语事工格外多一点谅解跟包容。就像我举到那个例子，韩国教会为了一个聘一个秘书的事情，搞到整个教会讲分裂了，英文堂整个就瓦解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的差异，需要多一点体谅，因为英文堂事工的做法跟中文跟第一代不一样嘛。所以如果用我们的尺度，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尤其像我这个丐帮的，这个周报自己打打印印一张白纸就可以印了、第二代的人还有、哪能这样子的啊？送印刷厂彩色印刷哦，还烫胶的，那我们第一代人看起来是浪费，干嘛？像我说像这种事情可以闹得非常不愉快，那其实跟属灵真理真的有什么哪一点属灵真理是错了吗？对了吗？没有什么啊。所以像这些我觉得如果你要更重视英文事工的话，我觉得要有时候多一点体谅，多一点鼓励啊，了解一下他们事工的一些特性啊，不能完全用第一代的，不管我们是中文的或者韩国人教会，我们用第一代我们的做法，然后觉得我们就这个样子，所以你们要套进我们这个模式，一样的做法，一样的模式，那这个就常常会造成冲突。所以我觉得在牧师传道这边，在教会的领袖这边，都需要了解到这个英文事工它有不同的一些环境上的需求。第二个部分要讨论的就是说，华人教会应该给英语事工比较大的发展空间跟意向啊。我刚刚提到，到现在为止，70%-80%的华人教会还是保姆型的这种做法，就是英语事工、第二代的事工基本上是青少年为主。那传道人流动率很高，教会好像一直。这个英文事工一直好像发展不起来，无论是人数，无论是值量跟值都是这样。我觉得呢，华人教会应该比较放手，鼓励他们的英文传道不仅仅作为第一代的父母的孩子的青少年的保姆，应该让他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发展空间，就是说他可以把它发展成一个健全的英语事工。可是他要发展成健全英语事工的时候，有一个挑战，很多讲英语的人进来的时候，这些人可能跟第一代的中文堂是没有关系的。譬如说他同学带来了，有白人有黑人怎么办？有拉丁裔的进来了，父母会赞成吗？那你要发展他就会带来了嘛，他同学就带来了，或者呢可能这英文堂慢慢会变成多族裔多文化的时候，那问题是中文堂的弟兄姐妹，中文堂的传道同工，你能接受吗？我曾经有段时间在帮忙一个教会，不在 Boston， 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那因此我参加了一个某一个小教派，算是个教派哈，一些教会他们的一个联会。那参加了当中，有一天大概吃中饭的时候，我坐在一个桌上，对面一些人我不认识，有两个人在讲话，我不认识他们，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教会的，但是属于那个教派。那我坐在那里听，我就听出一点苗头来，这两个人在讲什么。一个老一点的是教会的长老，一个年轻的是教会的英文传道。长老在骂传道，骂他什么呢？我跟你讲过好几次了，把那个青少年团契的那个韩国小子给我赶出去，你还没有赶走啊？你知道我女儿在青少年团契哦，假如我女儿去爱上那个韩国人，去嫁给韩国人的话，我唯你是问。那我听出来了，这个长老的孩子女儿读高中，就在青少年团契。那青少年团契嘛，就同学嘛。那我说在加州那种地方，亚裔嘛，讲英文的，而且看起来都一样，韩国人跟中国人其实差不多嘛，对不对？然后在那种学校里面，亚裔都一堆的，亚裔一堆，讲西班牙文的，拉丁语系的一堆，老墨墨西哥人为主的，哇一堆，然后白人一堆，黑人一堆，都这样一堆一堆，所以亚裔都在一起嘛。所以去教会的时候呢，他很容易就带了一些韩国人去。那韩国人去觉得，哎，这也不错，因为可能韩国教会啊管得比较严，中国教会就比较那个，所以他们教会大概有韩国的男孩子在那个团契里， 可能这个老爸做教会长老就生怕自己女儿去爱上那个韩国小子，以后嫁给韩国人，那韩国人你知道重男轻女啊等等等等，听了很多这种事情，就生怕女儿嫁给韩国人，要这个英文传道把团契里面不是中国人的统统就赶出去，特别是那个韩国小子。那当然结局如何我是不知道，我是吃饭那边还在讲话，所以我就低着头张开耳朵听，其他都没讲话。这是非常典型的，我说那个英文传道绝对会转命的，他绝对做不了几年他就会走的，不一定是为了这个事情，就是说他发展空间很小，你不但做保姆，而且反正你也不要多带一些人来，我们团契嘛教会嘛就是二十个孩子，你就好好带二十个，你别把他想要长成三十个四十个五十个都不要，就二十个。如果这个传道人真正有呼召，真正有意向，真正有恩赐，他会就停在二十个吗？所以他带个车他非走不可，那不走的就是他大概只能带二十个他就留下来了，可他想留你还不想要呢，他实在没有发展空间。那你要给他点发展空间，就是说英文堂不一定要成为纯粹中国人第二代的英文堂啊，任何的亚裔也可以，甚至白的黑的黄的都来嘛，你必须给他足够的空间，否则他怎么发展呢？啊，所以我说如果要让英文事工发展的好，你要给他一个更宽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而且事实上这跟宣教是有关系的。我曾经在提到宣教庭提到说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最后的一句话提到大使命，在使徒行传大使命就是你们从圣灵得到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那我常常说华人教会大概在宣教最忽略的最没有概念的就是什么叫做撒玛利亚。耶路撒冷本地本城我知道，犹太全地嘛就是还是同文化的人，只是一个地区大一点的。撒玛利亚是什么？撒玛利亚就是本地的不同文化的宣教，就是中国人教会最没有概念。地极我知道，派人去非洲，哦，派人去沙特阿拉伯宣教，哦，都知道，只是去不去而已啊。那撒玛利亚呢？是啊，撒玛利亚是什么？撒玛利亚就是本地的异文化的嘛。那像我说英文堂就是一个典型的，最好发展撒玛利亚事工的，英文的嘛。我们在美国英文堂当当当当，只要有人愿意听福音，向他传福音，不要管他是不是中国人。这是英文事工，所以我说你应该给他发展的空间，而且这是合乎圣经的。你把中文堂的英文事工缩小成为只对中国人第二代的传福音的话，我觉得这是违反大使命的，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行。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北美的英语事工传道人也要考虑到哈，因为北美的英文事工来讲在全世界大概就是美国跟加拿大发展的比较好，时间比较长，人才也比较多。可是有机会我去过澳洲纽西兰去英国去看的时候，那边的英语事工第二代的事工真的是凄凄惨惨，就是说没有传道人，所以那边的流失率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只知道英国的讲英文的这个事工呢，很多传道人是从美国去的，他那边没有这样的人。当然过去这么多年来教会可能也不够积极培养第二代的传道人，那么北美讲英文的比较多哈，所以我觉得在北美的英文堂的事工传道人呢，应该考虑到怎么去协助像英国、澳洲、纽西兰这些国家也讲英文的，那但是他们的第二代事工人才很缺，从宣教角度来讲我觉得应该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甚至有些人愿意去那边好像宣教士一样去那边带领。那么另外就是英文堂在跟中文堂的配搭方面，我是鼓励他们在宣教事工可以一起配搭，也就是说有一些宣教的计划是中文堂英文堂可以一起做的，当然语文不同哈，一个讲英文一个讲中文，但是譬如说假如我们去中国做一个宣教的工作的话，那举个例子来讲，那中文堂派的人可能是用中文不管是传福音做培训，英文堂可以做什么？英文堂的人不管大学生中学生，你可以在那边用英文的方式也做一点短宣的工作，而且可以一起配搭。你去一个地区或去一个教会 可能你的大学生可以教那个教会的中学生有一点暑假的什么这种英文营啊，这种之类，这大陆非常流行的，你要多少钱他都来，知道这些是小老美，哇，英文讲讲，哇，你可以帮助他们的不管是福音事工或者是他们的青少年事工，那你的成年人讲中文当然可以帮助成年人的部分，所以事实上你可以一起做，在这个宣教事工是两个可以配搭的。那最后一个我稍微提一下，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自己个人小小的经验里面，英文堂事工可以发展的策略呢，第一个我是建议，我们也曾经这样做过还蛮成功的，就是说英文堂，因为我说过哈，发展中的时候有时候它人数涨不多，有时候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很多保姆型的教会英文堂里面几乎都是青少年，偶然间可能有一对结了婚有小小孩的夫妇来参加英文堂，他讲英文的，一坐下来一看，哇，都是小伙子，哇，我们两个25岁已经算是很老了耶，哦，今天聚完会听完道以后下礼拜再也不来了，都是小朋友，他会觉得坐立不安，他没有同年龄的人怎么办？那尤其这个青少年的比例太高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难发展，所以我个人觉得你人数到一个程度，甚至我觉得50个以上都可以分了。怎么分呢？你把初中生，就是 junior high 的啊，就是8年级以下的分出去，然后成立一个我们称它为叫做青少年的崇拜，不是青年崇拜了，青少年。甚至你可以把小学的最后两年的5年级，所以在 Lexington 我们做过这种事情，5到84个年级变成一个 junior worship 青少年崇拜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是说当然我们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但是我知道有好几个华人教会都这样做，都蛮成功的。我记得在我忘记几年了哈，大概是我们那时候改的时候大概1997或1998年第一次改，那时候改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英文堂人数大概只有120到130，而且120到130如果根据我所追查以前的记录，至少有将近5年没有变动，就是说1993或94开始一直到97、98，英文堂一直是维持在110到130之间，基本上都是没有动，没有增加。那其中2/3以上是青少年，因为那时候教会里面的高中生加初中生至少有70-80，所以120到130当中有70-80个是中学生，剩下20-30个的大概那时候大学生不到20个，所以15到20个大学生，然后真正所谓已经出来做事的 young professional 的专业人士，还没结婚的单身的大概就10来个，然后少数几个40岁以上，这是整个英文堂120、130的组成是这样。后来我们考虑很久，后来传道同工决定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把5年小学最高2年级5、6年级的跟这个英文堂里面的7、8年级的并成一个青少年崇拜，所以一下子就少掉大概有将近50个，40几到50个，所以有段时间我们从120到130的英文崇拜人数一下子就减了40-50个人，减40-50的时候我们的人数一下掉到差不多70-80到90，然后呢开始这样聚会一段时间，它很快的就开始涨了，人数增加了，然后呢进来的是什么呢？大学生增加了， young professional 增加了，所以事实上从1997、98，从120、130，到了2年前我离开2002年的时候，英文堂是270个人，人数好像加了一倍多一点，成员是差很多的，高中生是维持在40-50个人，跟原来来讲多一点点，因为这是跟中文堂成比例的，因为95年的时候中文堂只有350不到，330、350，那2002年是650，所以那个差不多加一倍，所以因此青少年比例也加了一点，本来20-30个高中生后来变成大概40多个大致高中生，可在270个人当中的高中生不过占40个，那在15%，大学生是变成100出头，本来是15到20的变成100出头，那年轻的专业人士就单身的本来大概10个不到，那时候是100出头， 所以100个大学生，100个25到35岁单身的专业人士，再加40-50个是结了婚有孩子的，从35岁到50几岁，整个年龄都往上去了。所以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是这样，当你把最年轻的小孩子分出去，两个好处，对于孩子来讲，实在是一个14-15岁的孩子跟一个20-30岁30-40岁的人听一篇道的时候是非常不一样。我自己做讲道人，我深深有这个感觉，我要对一个年轻人讲道跟对一个年长人讲道的时候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年龄跨度太大的时候，你不知道对谁讲，讲到最后谁都听不懂，或者谁都不喜欢，对不对？你对青少年讲了，哦，他很喜欢的，老人家就说：“哎呀，我好像陪小孩子上课一样。”那你对成年人讲了，小孩就觉得：“哇，好高深哦，一点味道都没有。”你把它分开来会比较好。第二个呢，你容易让这个堂会慢慢走到一个年龄上比较平均、比较健全的一个形态，他不会觉得说这一个教会里面通通是年轻小孩子。这个比例很重要啊，虽然人数少了一点，可是他觉得，哎，虽然我们只有40-50个人，哎，可是大多数是20岁到40岁左右的话，他觉得，哎，也不错，因此新来的人就会留下来了，那慢慢的人数会增加，而且比例会变得比较一个更成熟的啊，所以这是我的建议，就是说把最年轻的孩子就要分出来。那么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的，像 Boston 这种地区，还有一些大城市，如果你附近有大学的时候，我所了解的是非常少华人教会聘大专的传道。那我在 Lexington 的时候一直有一个传道人专门做大专学生工作，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所以那时候为什么大专学生从10几个后来变成100多，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大专英文传道。可是我去过很多华人教会，其实规模也不小了，300-500、400-500的，他没有大专传道，他就是个英文传道，然后一个青少年传道。那我觉得如果你附近有大学城，你应该有专门做大学生工作，因为大学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潜力跟需要去花时间的。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就英文传道一起做就好了，我觉得不太容易啊。以我们自己在台湾做学生工作的经验来讲，大学生他的心智上将近成熟又没有完全成熟，而且需要花很多时间的啊。成年人你大概有点教导，然后他们可以自己来让他们自己的很多节目啊做很多事情，因为够成熟了。大学生是还不够那个成熟，所以辅导角色很重要。所以如果附近有大学，我会建议他们要有一个专任的大专传道。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你要走多元文化多种族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吸引非中国人进入的话呢，一种就是异族通婚的，就是很容易有认同感。那在很多地方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小孩，那我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这个美国人啊，这方面我觉得他们的爱心跟他们的这个文化的那种敏感度很重要。他们收养一个中国孩子，父母完全是美国人，他们非常希望他的孩子继续保持跟中国文化的关系。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1年前左右，曾经有一对美国夫妇带着一个中国孩子来我们这里一次而已。他为什么来一次？当然有他们的同事朋友刚好是在我们教会的，但是他们会知道这是隐瞒不了的，孩子是收养的，一看就是不一样，孩子是中国孩子。那虽然收养了，但他觉得说既然他是中国孩子，他除了讲英文美国文化以外，他觉得应该尽可能保留一点点中国文化，所以他很希望他的孩子跟中国人之间有点来往。那如果是基督徒，说不定一个华人教会有一个蛮健全的英语堂，是一个他很容易认同的，就是说他可以在英语堂聚会有认同感，然后他的孩子可以在跟中国人当中有一点来往，就这些都是可以第一步可以吸引到的一些人。那另外当然也可以跟附近的美国教会一起发展英语事工，有一些配搭上啊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华人教会要走出华人教会的圈圈，进一步跟本地的不同国家的不同族裔的，特别是本地人的教会之间有更多的关联。 尤其在英语事工来讲，我觉得如果我们跟美国教会之间有更多的合作计划，对英语事工也会发展得更健全一点。所以这个是大概今天我跟大家稍微分享海外华人教会第二代事工的可以考虑到的一些发展的策略。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对教会的第二代的事工能够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虽然我们自己的教会英文堂目前也没有，而且很多的条件上的欠缺，但是求你让我们先有一个清楚的意向，也知道将来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如何做，才能够让我们的第二代的孩子们能够在一个健全的属灵的环境当中成长。求你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